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仰望主。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饼杯面前，主啊，我们在十字架面前，我们思想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巴不得，主啊，我们的心里边就这样子的呼喊，主啊，我们愿意背负十字架，主啊，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舍去了这么多，主啊，我们愿意更来亲近你，更来了解你。哦，主啊，你把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主啊，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那个启示真理的圣灵就在旁边跟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把今天这个信息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如果看我们今年的主题哈，是腓立比书1:25，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个在所信的道的道字呢，哈，是原文是没有这个字的。所以我们在所信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所信的就是不是一个道理，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人，哈，这个人呢就是耶稣。所以我今年的在第一堂崇拜的时间，希望以这个约翰福音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约翰福音里边所记的一些人和事，来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那一月份呢，我是以四喜约翰跟耶稣的关系来讲什么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件事。今天呢，我想用这个圣殿和弟兄姐妹来思考耶稣和我们的关系啊。其实圣殿这个故事呢，很简短的来说，耶稣就是神和我们之间的桥梁，我们和神之间的桥梁就是耶稣。想想看哈，其实人是很天生的就很容易联想，我们常常呢把我们一些生活中的习惯，我们的习惯跟我们常常看到的物质和一些经验，一些物和经验联合在一起，那久而久之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想到说要做那件事情。可是我们在下意识的这个之下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很少再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些事情的目的和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是习惯的性去做这件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性子很急啊，他有一个女儿，那个时候将近4岁，刚刚开始要上 preschool。那他太太呢，为了要贴补家用，一早就先走了，要去打工。那所以就由我这位同学送女儿到 preschool 去啊。如果大家你送孩子到学校，你都知道哈，早上那个 traffic 很挤啊，常常是前面有很多车子。我这位同学，这个心情很急哈，就常常有时候那个觉得车子前面的车子太慢了，所以他要临时紧急刹车。他这个刹车的时候呢哈，心情就不痛快，嘴巴就冒出这个骂人的话哈，他这个嘴巴也不是很干净，他说常说白痴啊，不会开车就不要开车嘛哈。我要跟大家讲，那个时候他不是基督徒哈。那就是这个事情啊。那有一天呢，他的太太带他的女儿啊去买菜，是礼拜六的时候不上学啊。他太太买菜碰到了一个临时碰到一个红灯，所以他太太临时一个刹车哈，刹车一刹车呢，他后面听到一个白痴，他太太回去就想说怎么回事啊啊，显然易见的哈。我这个同学后来有很多的解释，有很多的道歉，才把这件事情了结了啊。大家想想看啊，我们不要想说小孩子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大人长大的人也好像是常常这样子哦。我们把一些这个物质和这些经验和我们的联想哈，我们的联想力想在一起哈，就好像说我们把这个白宫哈当成一个权力的一个象征，好像是一个我们碰到了什么难处呢哈，就希望这个美国总统帮我们能够带出来哈。我记得我这个几个外孙哈，在这个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都高兴得不得了哈， 把这个第二天的报纸都要存起来当成历史性的纪念哈、啊。那个报纸上也在讲说这个奥巴马他女儿怎么样啊，他太太小孩怎么样啊，谁谁谁去看他哈、啊，甚至那个报纸上说有这个字哈、啊，说这个奥巴马现在变成 Obamatic 哈、啊，就是奥巴马变成奥巴马的疯狂哈、啊、，Obamatic 这个Obamaniac 啊。那我们呢也常常把这个上教会当成一个我们生活上可以更完美的一个保证啊，因为我们也常常跟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也常常想啊，上教会的孩子不会坏，有宗教信仰的人呢精神有寄托，比较不容易悲观，在世界上碰到不顺利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可以应付的过来，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这个教堂也变成一个习惯，好，把这些习惯跟我们的想象力就连在一起了。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看这个耶稣在圣殿的经文，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耶稣是怎么样的让人再来思想圣殿的一个意义。今天我们人为什么要上圣殿，今天人为什么要来教堂，那耶稣和圣殿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耶稣和圣殿和我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好，我们来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看。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有十三节的经文呢、啊、我们打开了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大街那里也有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所记的说，我为你的剑召集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件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就再建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身体为殿，所以他到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来他所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这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个十三节的经文哈，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三段来看，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耶稣要人回到圣殿的本意。第二段呢是讲耶稣自己是神与同在的证据。第三呢是讲耶稣知道人心所存的。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十三节啊。第一个，耶稣要人回到殿的本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对圣经背景稍微熟悉一点的人都知道，逾越节是犹太人最大的一个节日之一，他们照规矩呢应该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然后圣殿是什么呢？圣殿应该是人和神相遇的地方，这个圣殿也是代表神与人的同在。事实上弟兄姐妹，神的同在啊，是在旧约里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神的同在是圣殿啊，圣殿不仅是表示神对一个个人的祝福和保守，一个圣殿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边也是保证一个以色列国家的一个和平和强盛的一个凭据，所以上圣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殿除了是这个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证据之外呢，圣殿也是一个献祭和洁净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边讲到哈，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他罪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而可以活着出来的，到后来都要死了。 所以人一定要借着这个献祭来洁净自己，好，借着生物来洁净自己。那洁净自己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敬拜神，要服侍神，要得到神同在的凭据。不会像我们今天哈，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到教堂，我们就可以来敬拜神，以前敬拜神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呢，上圣殿的目的是要了为了神的同在，为了神的同在。那这个献祭和洁净是中间少不了的过程。所以人不应该是为了献祭而献祭，献祭不是人上耶路撒冷的目的，神与人的同在才是圣殿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先想啊，我在那个主日学，我们这学期在看诗篇哈，诗篇选读，我们读到上行之诗，中间诗篇第122篇第一节，就有这个意思哈。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我就欢喜。这个就表现出来，那个人呢，如果他有心追求神的同在，他对这个上圣殿的一个心态，那个心态是打心里深处的一个欢喜，是一个渴慕神的人，突然发现在他的身旁有同伴跟他一起要上圣殿，他找到了一个属灵的伙伴，他心里得到的那个满足。对人来说呢，这个心态是一个爱神的人的一个自然的表现，但是对神来说呢，神也是喜欢他的子民与他同在，而且呢，神也要求他的子民有这种委身，对神的委身的一个心态。神的对这个心态的要求呢，远超过我们在献祭和洁净礼仪上的要求。如果大家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的人，就记得一句话哈，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献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子由。这是撒母耳记上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前两年查经的时候也查到这个。所以献祭洁净是重要的，但是人的心态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回来再看一看这个十四节啊，这个耶稣看到的圣殿是另外一份景象，那里讲说殿里面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我们想想看哈，如果我们以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哈，实际上这个是有实际上的需要哈，因为牛羊鸽子是献祭的一个必需品哈。那个时候奉献的钱呢哈，只能是犹太人的那个银币哈，不能够拿当时通用的罗马人的钱币去奉献。所以对圣殿的人来说，他千里迢迢的从家乡里面带来牛羊鸽子，还要把这些钱带来，是不是很不方便？那些钱在半路上都不能花的，对不对？所以到那边去换了钱，去买了牛羊鸽子献祭，未尝不可嘛，对不对？那也有人看到的这个商机啊，我们现在都是讲商机嘛，要图人一个方便啊。那这些人呢，他们并不是欺诈，他们是诚诚实实的做一些生意，赚一些钱，有什么不可呢？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不可哈。十五节说，耶稣就拿绳子当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了他们的桌子。首先我要提醒一下，这个鞭子哈，不是在那个儿童主日学插图里边画的那个长的那个皮鞭哈。我记得我从小跟女儿在念那个故事的时候，图画故事就是看到耶稣拿好长的皮鞭，哇，一打那个牛羊都跑出去了哈。那个不是哈，在这边讲说耶稣拿着绳子当成鞭子哈。所以耶稣在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个先想好的一个行动哈，不是来这边就要来这个推翻桌子把这个牛羊打出去的，是耶稣在当场的一个判断和的一个作为。他那个时候找不到鞭子，就拿旁边随便拿一个绳子把那个牛羊都赶掉了。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这让我们看到耶稣对圣殿的主权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表示。这好像什么？就好像说我们回家了以后，发现我们那个 teenager 的小孩啊，把他的一些朋友们找来家开 party 哦，家里边弄得一塌糊涂，那个你那时候心里怎么样？是气得 气坏了，是不是马上就要把这些东西要全部让他们走，好、哦、我要他们好好收家，那个心态一样。那我们看一看呢，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我们看十六节哈，这样子讲，他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愤怒并不是因为这些人靠了上圣殿人来做生意是不对，而是他们做生意的地方错了，做生意的地方错了。刚才我提到过，人天生是会联想的，圣殿是一个建筑物，圣殿是表示神的一个同在，人到了一个圣殿呢，应该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因为他对神的同在，他的心里得到了一个满足。最后我们刚才讲过，献祭虽然是不可以少的，但是呢，渴慕的人，真正渴慕的人，他应该会好好的准备，不会到时候才发现丢三落四的，是不是？所以当一个圣殿变成卖牛羊还有兑换钱的地方，人看到那个建筑物，他对圣殿的印象就改了哈、哦。所以圣殿也是可以我图一个方便的地方，我到时候、哦、还是可以没有什么准备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达到我原来的目的。那我那个时候这样子做的时候，我那个是不是在想到是人神和人的同在呢？不是了哈、哦，就变成做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已经很习惯了，我到那个时候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完，所以才这样子做。所以耶稣呢要把圣殿归回到他原来的用途，圣殿是一个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是一个人敬拜神的地方，是一个人可以祷告的地方，是一个人可以接受教导的地方，是人应该尽虔的去献祭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市场。这是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怎么样来看神的家呢？你和我怎么样来看教会和我们的敬拜呢？你觉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可以遇见很多非常可爱非常关心你的弟兄姐妹的地方呢？还是你觉得我们教会是常常有神同在的地方呢？今天你来到了教会，你是准备好之后再来敬拜再来奉献呢，你还是常常忘了带圣经，你常常把主日上个礼拜主日学的讲义弄丢了，你常常看到了奉献箱之后你才发现你找不到你的支票簿？我们应该好好的思想一想。我们要看啊，耶稣在那个时候是做一件相当特殊而且大胆的行动，这个让我们看到跟我们平日对耶稣的印象不一样哈。我们平常觉得耶稣是温柔是和平是怜悯人的，我们如果更知道一些背景，我们就更能够想象到这件事情的不寻常哈。因为当时以色列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个统治之下，这个罗马帝国允许以色列人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宗教自由，但是他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有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发生，因为那个是造反，那个是动摇国本的大事。这个的背景是耶稣在第一次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哈，耶稣公开执事的很起初就做了这一件蛮有革命味道的这个行动哈，难怪门徒的印象和犹太人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十七节讲到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正好是我们今天诗篇六十九篇念的哈。这个焦急的英文呢是 zeal， z-e-a-l zeal， 如果大家这个稍微念过英文版的福音书，我们就想起来哈 ，zeal 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叫 zealot 哈，就是奋锐党哈，常常讲西门哈，西门彼得就是奋锐党的哈，那个奋锐党就是这个字来的，这些奋锐党的人是要造反的哈，要来推翻罗马的统治哈，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哈。 所以呢，十八节犹太人才会问到说，你既做这些事情，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显然哈，犹太人已经看过耶稣的一些神迹了，但是这边为什么还要再问神迹呢？因为我们知道哈，犹太人对圣殿里面买卖这些行为可能已经是行之有年，已经很久了有这件事情哦。我们可以想到哦，也有一些人觉得这些做法是不应该的，但是大家心里面虽然想，但是没有人有这个勇气来向这个陋俗挑战。耶稣现在一来就做了一件大家想又不敢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敢阻止他，或者是说他做的这件事情不对。很多人心里面一定在想，这个人呢，不是疯子就是革命党的，要不然就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圣殿的主人。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这些猜测是对的，耶稣是圣殿的主人，可是他们问错了，他们想耶稣再用其他的神迹来证实耶稣的身份。今天我们来上教会来看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是看神的同在呢，还是来寻找弟兄姐妹的关系呢？我们上教会来看神的同在呢，我们还是来上教会来看神迹呢？这是我们要想的。好，我们再看第二这个重点哈，19节到22节，耶稣是神与人同在的证据。19节讲到耶稣回答是这样子，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再建立起来。耶稣在讲这句话让犹太人觉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哈。第一个，这个圣殿是46年才造成的。第二，这个犹太人没有说要拆圣殿，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拆毁这个圣殿呢？第三，46年造的圣殿怎么三天可以建立出来了？这里我要再讲一下当时的背景，我们才可以对这句话的含义可以更深刻一些啊。这个圣殿实际上是在这个主前20年开始建立的啊。那这个是这个那个时候的大希律王建立的。大希律王呢建的时候是大希律王是一个外邦人啊，他为了要安抚这个犹太的老百姓建的这个圣殿。那这个圣殿总共盖了84年，到主后64年才完工。但是我们读历史就知道哈，这个在完工不到以后不到7年，在主后70年的时候，圣殿就被罗马的提多将军在这个平暴乱的时候把它拆毁了。所以耶稣讲到说拆那个圣殿可以说是一个预言。那圣殿造了46年呢，那时候还造了一半，还继续在造，但是那个时候是圣殿造46年的时候。那这个为什么讲说耶稣讲说拆毁圣殿呢？因为当时有一些极端保守的犹太人，等于说是极右派啊，在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些跟奋锐党差不多的一些人啊，觉得这个希律王盖的圣殿不是我们真正的圣殿，我们要把这个圣殿拆了，我们犹太人自己要出钱出力盖一个圣殿，那才是真正的圣殿。所以耶稣说你们把这个圣殿拆了，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这些人现在在圣殿基本上是认同希律王盖这个圣殿的那些人，那些人说我们不会把这个圣殿拆了，对不对？我们觉得圣殿太好了，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把圣殿拆了呢？但是我们今天，他们那个时候不懂，但是我们今天很幸运的哈，我们是约翰福音的读者，我们可以很快的就把这个答案找到了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这个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事实上耶稣说我就是那个殿。我们不要把这个话小看了哈，我们可以来稍微揣摩一下这段经文对当时约翰福音在读约翰福音那些读者的一个震撼的力量啊。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约翰福音是四部福音书里面最后完成的一部，事实上呢约翰福音写作的时间是在所有的保罗书信之后的。我们可以从保罗书信看出来， 许多的教会是从约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发展出来的，所以当时的基督徒还是受到很多犹太教传统的这个习惯的影响。那圣殿呢，那个时候事实上也是许多的基督徒向往，他们也是希望有一个圣殿，好像可以像以前那个犹太人去朝圣的一样，在信仰中间看到圣殿是信仰生命的一个高潮。那现在呢，耶稣的预言已经成就了，圣殿已经会拆毁了，现在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些读者，他们只能在会堂里面聚会，他们哪一天才能够看到圣殿？到底圣殿、会堂和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今天圣殿没有了，他们怎么样来找神与人同在的证据呢？是会堂还是在教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盖一个圣殿呢？约翰福音告诉他们，都不是，耶稣就是神与人同在的证据。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能够轻忽了门徒们为这一句话，为这个了解他们所付的代价和他们的重要性。门徒一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才想起耶稣说了这句话，他们才真正的相信和了解圣经指耶稣的话。原来耶稣不仅是圣殿的主人，更进一步的，耶稣本身就是圣殿。这个怎么说呢？让我们想想看，圣殿是人与神同在的表征，圣殿和献祭是赎罪的地方。耶稣到底是谁？我们看一看这个约翰福音，我们往前翻1章14节，上面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这个住在原文就叫做 tabernacle 就是帐幕的意思。这个 tabernacle 就是以前摩西带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出来在埃及地一直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帐幕，神同在那个帐幕。所以耶稣道成了肉身，耶稣就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表征。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章29节，哈，约翰这个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边讲到耶稣就是那个神的羔羊，耶稣就是那个献祭的一个祭物。然后呢，我们再往后看一看哈，耶稣对了这个1章51节，耶稣对拿但业说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来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个是什么哈？这个是在旧约里边的一个故事啊，是讲耶稣实际上是人和神之间的较量，神的使者上下去是表示人和神的一个交通。所以大家看，神与人同在的表征，人献祭，人和神交通，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一直约翰福音要带出来的信息。弟兄姐妹们，你们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了解这个信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我们要找什么？我们要找神的祝福，还是找生活上的顺利？我们找身体上的健康，还是找事业的成功？弟兄姐妹，我们要找的是耶稣与我们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找的是耶稣神与我们的同在。好，第三点，我们看看23节到25节，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其实23节到25节是作者约翰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总结。在这边整个故事我们看到了三种人，第一类是旁观的门徒，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他们在仔细的听，他们在细心的看，他们在反复的思考。他们虽然不能够马上了解耶稣的意思，但是他们最后终于 把耶稣的话和圣经上的记载连接起来了，所以他们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他们得到了光照，他们更认识了耶稣，他们在信仰上面更成熟了。第二类人呢，是犹太人，他们对耶稣所做的似懂非懂，他们用自以为是的自己原来有的圣经知识来询问耶稣，他们的用心不是真正的想找一个答案，他们不是想真正的想认识耶稣，他们想利用耶稣来证实他们自己有的前设的一个想法，他们想这个人好大的胆子，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一看。当我们一个人被我们自我的一个前设的一个观念辖制了以后，我们没有办法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这些人他的属灵的眼睛已经瞎掉了，他不但得不到救恩，他连以前错误的观念也没有一天可以有改正的可能，他白白的浪费遇见耶稣的机会，他将来被排斥在永生的大门之外。第三类人呢，是那许多看见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他的名的人，在二十三节这样子讲，他们的信仰是建筑在神迹的身上，他们的心意随着环境而转，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议题，他们对弥赛亚有固定的期望，他们巴不得耶稣马上可以把自己交给他们，他们想试一试耶稣的能耐，你耶稣到底可以帮我帮到什么程度。他们是撒在前途里面的种子，他们的信仰没有根基，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基本上也可以归成这三类之中的一个，今天你还是照着你平常的习惯来教会吗？这不是不对的，但是你有没有仔细的想想看，敬拜和聚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诚心的来认识耶稣吗？你是不是在这边仔细的听，细心的看，反复的思考呢？你可不可以放下你旧有的观念？你是不是一直还在那个似懂非懂的光景的之中？你是不是把耶稣当成你解决生命上生活上难处的那个万灵丹呢？还是你来这边想多看一点神迹呢？我想你和我都不必答复这些问题，因为耶稣知道万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是在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写的。耶稣是神和我们之间的桥梁，他是圣殿，那旧约圣殿一直指到的那个人，他是我们通往天的道路，这条路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情况里边，是不是可以通达无阻呢？那要决定你对耶稣的态度。耶稣可以把自己交给门徒，但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那些只看见他行神迹的那些众人。最后我用一句 D.L. Moody 的话，这个穆迪的话，这个是英文的，我先念一段英文给大家听，然后我再解释一下。他说 Christ is as great a savior as your faith makes him. Christ is as great as a savior as your faith makes him. 就是说基督就是那位在你的信心里面有多伟大就是多伟大的救主。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有多伟大，不是耶稣基督不伟大，而是我们的信心在他的身上有多大，他就是那么大的一位 救主，我们的信心到底有多大呢？求主让你和我做一个有信心的人，让我们做一个能够仔细听，让我们做一个能够细心的看，让我们做一个能够反复思考的人，让我们多多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把圣经打开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么熟悉的一个故事，哦主啊，它所表示的意义是多么的深厚。哦主啊，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主啊，你开启我们那个渴慕你的心，主啊，我们要多多的认识你，主啊，我们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能够长大。主啊，我们的信心小，主啊，但是你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大，主啊，你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变成一个伟大的救主，主啊，因为你原来就是这样子定义，要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今天把自己交托给你，主啊，让我们认识我们敬拜的意义，让我们认识圣殿的意义，让我们认识你在我们生命的重要性。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主啊，与我们同在，常常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将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